拉脱维亚开始公开科格勃的所有秘密档案资料。第一批档案星期四已经被放在拉脱维亚中央档案馆的网站上。这批档案最有价值的部分涉及10000多名科格勃在当地所招募的被认为较为活跃的县民的资料。这些资料主要以档案卡片的方式用手或是打字机填写，每张卡片上都印有绝密的字样。卡片上的空格和栏目有县民的名字、化名、代号、国籍、民族、出生年月日和地址、工作单位和职业、何时招募、招募的主管军官姓名以及这名军官所在的科格勃部门等。这次公布的县民档案中还包括了科格勃计划招募的县民以及有价值的潜在县民的资料。负责对外情报收集的前科格勃第一局也把那些计划离开苏联想出国定居的拉脱维亚当地居民的资料同这些县民的资料共同放在了一起。这批公开的档案中还有一批科格勃编制以外的军官的资料，这些军官主要负责在交通工具和工业企业等地方协助科格勃从事反间谍工作。公布的档案中还有科格勃在拉脱维亚每名工作人员的电话号码本，解释科格勃内部一些专业术语，比如如何定义各种不同类型的县民的词典，还有指示怎样如何招募和管理县民的指导手册。这份指导手册所附上的资料显示，科格勃军官要为他所招募的每一名县民撰写个人档案，这些档案包括县民是否知道外语，知道几种外语，是否积极配合或是不情愿配合，或是配合时提出交换条件，以及这名县民在国外是否有亲属，在县民的亲属中是否能有把柄被掌握，县民是否出过国，专业特长和个人喜好，招募这名县民的目的，以何种方式招募了这名县民等。科格勃军官还需要评估县民的可靠程度、利用价值、体力、分析观察能力、记忆力、意志力、县民是否能容易获得其他人的信任等。为公布科格勃的全部档案，拉脱维亚议会特别通过了相关法案，已在今年10月正式生效。拉脱维亚拥有庞大的俄语居民人口，这是科格勃当年在当地招募县民的活动非常活跃。一些研究人士说，从二战结束到苏联解体，科格勃在当地所招募的县民人数能够达到26000人。围绕公布前科格勃档案，拉脱维亚独立后已经争论了20多年。反对者认为，许多县民今天是拉脱维亚的精英，公布档案无意将冲击拉脱维亚社会。科格勃档案公布的第一天，许多社会名流就被发现早已经被科格勃招募，在拉脱维亚拥有很大影响，归属于俄罗斯东正教会管辖的当地东正教领袖李加和全拉脱维亚都主教库德里亚若夫，在1982年就已经作为县民为科格勃服务，他的化名叫读者。当地媒体说，负责招募的科格勃上校军官伊申科来自负责监视持普通证件活动的科格勃第5局。苏联解体后，他们两人仍然保持着密切关系。伊申科开公司经商，都主教库德里亚若夫把当地东正教会的住宅大楼等房地产交由伊申科管理经营。报道说，都主教库德里亚若夫最早是李家一个餐馆的侍应，他被科格勃发现后看中，科格勃有意为他创造条件，帮助他在教会中不断升迁，最后成为都主教。目前服务于俄罗斯东正教会外事委员会的神父米罗刘波夫也被发现在1981年就成为科格勃的县民。代表俄语居民利益的和睦党李加市议会重量级议员卡美涅斯基、拉脱维亚议会议员皮梅诺夫在1990年和1978年就被科格勃招募。当地媒体还发现拉脱维亚的前总理、多名前国会议员都在这些档案中。拉脱维亚著名作曲家和钢琴家、独立后的文化部部长帕乌尔斯在档案公布的前夕承认，他的名字也可能出现在名单之中。 拉脱维亚著名诗人罗克佩尔尼斯、前拉脱维亚大学校长拉奇斯、前外长安德烈耶夫、著名记者埃尔曼·波里科斯上手前都承认曾经为克格勃服务。拉脱维亚的邻国立陶宛全部公开了克格勃的档案后，今年一月份发现已故的前苏联著名演员巴尼奥尼斯也是克格勃的县民。拉脱维亚总统维伊奥尼斯说，公开克格勃的档案对社会非常有益，拉脱维亚能够翻过民族和历史上这黑暗的一页，然后继续前进。时事评论人士帕德拉比涅克说，这是清洗共产主义污垢行动中必不可少的一步，人们必须知道过去的历史。帕德拉比涅克说，根除共产主义就如同二战结束之后德国去纳粹化的活动一样，而相比之下俄罗斯没有做任何事情，因此才会有今天的这些事情发生。在所公布的这些档案中，除了克格勃县民卡片档案资料需要在拉脱维亚中央档案馆的官网上先登记外，其他资料都可以自由下载阅读。拉脱维亚计划在明年五月公布第二批更为详尽的克格勃档案资料，但许多研究分析人士说，苏联解体时最有价值的克格勃档案都已经被销毁或是运到了莫斯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